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见证。那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到那个诗班很优美的分享，然后他们第二首诗歌叫当答案不够时。其实刚刚那个主领人啊，那个杨姐妹，她其实有提到说，我今天要来做的是生命的见证。我后来自己想一想，好像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本来准备是说，就是从我读书，然后工作到结婚，有三个阶段。那，当初其实在一年多前，坤达就先问我，他说：“信诚，那个你有没有空？要不要来东元教会见证？”我说：“哈，我好像才刚去完那个宣道周没多久。”我说：“坤达，这样会不会太近？”他说：“没，我们一年后才要见证。”我说：“哦。”好，一年后大家应该都忘记了，所以大家可能也没有记住大概一年前我来分享什么。好，没关系。那我要开始那个见证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就是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这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这边在旧约圣经627页，约伯记第一章。那我先念一遍哈，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第五节，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第十节，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中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阿们。好，这一段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在乌斯地有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想以这一段来想，我当初选这个题目叫做当问题没有答案时。其实问题有没有答案，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我们通常是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为什么是我？怎么是我遇到啊？我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是基督徒，我有聚会，我有做圣工，神的道理我什么都遵守了，为什么我还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有比约伯更好吗？约伯这里神是写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可能在众人面前没有，可是众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有做吗？甚至不要说做，你有没有想过不该想的事情？ 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凡看妇人心里动了淫念，你就是跟他犯奸淫了。他没有实际做，他只是想，神说这人就犯奸淫了。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生在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不敢也没有去犯大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说，譬如说我们如果有上下班上下学，现在因为我都是开车上下班嘛，我其实都很乖乖的开车，然后我每次要上那个五股交流道国一，然后又要往内湖，我的公司在内湖，然后我都会，你看这个没有对错啦，我都本来都乖乖排队，然后就会发现很多车都从旁边这样噌过去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从旁边？因为北上是这里嘛，南下是这里，他们通常都是走南下，然后到最前面要进交流道的时候突然切进来北上，哦，那你就会不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我都乖乖排队然后堵很久。如果正常时间，因为我大概7点出门，我到公司大概都要8点。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段大概都要撑个半个小时这样，然后你如果这样这样就过去了，大概5分钟而已，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要乖乖排队吗？这样旁边走这样有没有错？好像没有错啊，政府法律也没有规定啊，他变换车道他有打方向灯，那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乖乖排队？乖乖排队的人是笨吗？你看你在那边排队你要等半个小时，你快一点，你先从旁边然后到最前面的时候再突然切进来，这样好像也可以齁。对啊，但是有些事情可不可以做，能不能做，有没有不对，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可以思考。但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外面来的朋友，你可能也会这样想啊，这样我哪乖乖啊乖乖啊排队吼，我也等足久的，我就吼先位边啊，大家都这样走嘛，也没事啊，警察也没抓，对，警察也没抓哦，所以没事吼，所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对，我们可以想到底能不能做？那这个有没有答案？其实大家应该说，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答案啊，那个答案是什么？没有对错。然后这里可以我们比较看说，约伯啊，他在第5节说，炎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自洁，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然后我们也可以思考齁，就是我接下来就是讲说，现在啦，尤其我刚刚看到那个诗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有没有？我想说现在齁，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时候有没有遇过叫做霸凌这种东西。你知道霸凌这种东西它也没有答案啦，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有些同学会被霸凌齁，我以前也曾经经历过，我在高一的时候，其实我国中是放牛班啦，我很不会读书，所以我也是很感谢主哦。那个我参加那个高职联考的时候，我居然蒙到一间学校，那时候还是省立的哦。我就想，反正有学校读就好了，反正便宜嘛，省立的就学费比较便宜，我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呢，因为国中是放牛班，然后呢，就是我是从小信主啦，我先声明，我是从小信主。然后以前宗教教育是在礼拜天早上，所以还要不是只有礼拜六安息日聚会哦，礼拜天早上还是要去聚会，所以等于说以前大概没有什么休息啦，因为宗教教育到中午嘛，下午回家赶快写功课，所以好像1到5上课，礼拜六教会，礼拜天也教会，所以其实很充实哦。然后我也都有去聚会哦，然后每一次呢，我都很喜欢，不管幼年班、少年班，背完圣句之后，我就会赶快先举手要背圣句。为什么？因为背完圣句啊，我们教会的宗教教育老师就会准备很好吃的食物或点心啊，都要背，赶快背完，第一个可以选。所以我通常都是赶快背完就第一个，赶快去选。然后老师也说，没错，大概你都是第一个这样。所以感觉上我很乖，对不对？ 感觉上是啦哈，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是放牛班，所以呢，我没有犯大错，我也没有真正做错什么，只是我有认识一些朋友，那个朋友在我们教会基督徒的眼中，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那个嘛，坏人，就是，等一下，唔加囡仔的对啊啦，就是感觉都会欺负人啊，我没有欺负人，我只是国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有人欺负，说：“哎，怎么来找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哦，没关系，我帮你找人。”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来就当当当，然后就反正事情就处理好了嘛。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是这样嘛，哈。”哎，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灵巧吗？对，我们灵巧，所以遇到事情，我们懂得跟别人求助，然后别人就处理了，然后我们也好像也没干嘛，就这样。然后可是到高一的时候，上学期，我那时候印象好像也觉得说，好像也是这样嘛，哈。然后所以就。一样，高一的时候，人家不是找同学，人家就找我。为什么找我？他就说我就是看你不顺眼，待会那个顶楼见这样。我说哎，什么是顶楼见？哦，那时候也单纯嘛，顶楼就顶楼嘛。然后要去的时候，哎，还有两个同学来哦，走到我旁边干嘛？一左一右，他是小弟吗？不是。他是怕我跑掉，所以在旁边没有架住啦，但是就走在旁边这样，就说：“哎，走、啊、上天台这样。”然后我们看以前那个不是以前，哎，好像是以前香港古惑仔那种电影，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天台嘛，哦哦，我们就上去了。然后边走的时候，心里面就想说：“哎，怎么办？还没找朋友呢，那我就自己去了，那怎么办？”然后最近因为我已经。结婚有小孩了，你知道看到那个有些赖的群组或 FB 上面看到有些小朋友被学校霸凌，现在不是只有男生被霸凌，女生也会被霸凌啊，霸凌的人也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会霸凌人。你知道最近看到一个女生，然后被霸凌的是女生，霸凌人的也是女生，然后那女生就乖乖站着，然后霸凌的女生就来先泼饮料。泼完之后，然后就啪啪啪，然后一直打一直打，然后被打的人都不敢反手，就是乖乖的这样，然后被打打到旁边去，有没有？还要站回来？为什么？因为人家站在这边等你回来要继续打。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有很多情境出现，想说，哎，我边走边想，哎，好像不太对呢吼，要不要跑？不然上去可能就是乒乒乓乓了嘛，对啊。那但是心里面想说，哎、欸，我又没做错啊！你只是说你看我不顺眼，叫我上去，我、哦、上去就上去啊，会怎么样吗？啊，年轻气盛也没多想，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说，哎、欸，主耶稣，我好像我都有去聚会呢，哎、欸，我真的都有去聚会啊，我被圣聚都还第一个哎，啊，我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啊，但是那时候想也好像来不及了、啊，怎么办？就只能走上去嘛，还。要很镇定，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很害怕，就很镇定，然后走上去，但心里面一直默祷，不知道怎么办，求主耶稣啊，不然怎么办？你说这种遇到这种事情有没有什么答案？找老师吗？我卖光啊啦，你找老师，但你可能怕露天你啦，所以怎么办？不能讲啊，不能讲怎么办？眼睛一闭上去了嘛，但心里面一直默祷，然后上去之后，哦，感谢主，突然间峰回路转。就我上面真的是一群人呐、啊，大概四五十个呢。我说你想想看你一个人四五十个，你怎么办？这起都可怕呢啊！但是我上去就突然有一个，他说是他弟弟，他说：“哎、欸，啊你怎么带同学上来？”他弟弟就说：“没有啊，这个我就看他不顺眼嘛，啊你们要把他处理一下。”然后那个哥哥就说：“啊你没事干嘛看人家不顺眼？人家是有欺负你哦。”弟弟说没有啊，对啊，我也说我没有欺负他。他说啊没有欺负他，啊你们是还是同学哦？啊同学两个就好好相处嘛，啊、没事没事，下去走走走走走。哎，有没有发现峰回路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帮我们安排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那种你看到四五十个人底下，你一个人上去会惊不？讲袂惊是骗人的，一定惊啊！但是怎么办？感谢主神帮助我们。但是那一次， 我后来自己思考，为什么神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但这也没有绝对。刚好我高一的时候开始，教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参加那个宗教教育那个见习？哎，见习吗？还是实习？见习教员？”我说：“哦，说好啊，好啊。”因为从小就是参加宗教教育嘛，就会看到宗教教育的老师，他们也都是好像高中开始就是当见习教员，然后后来参加教员讲习会变实习教员，然后再过一年就会变正式教员。然后那时候我们从小也是有这种观念，就觉得说哦，现在的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长大也要这样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就那个年纪比我们小的，我们觉得这样很正常很合理，所以我们就这样想说要这样做。所以那时候教会邀请我们出来，我们也没有拒绝，就想说好就参加了。所以我自己，你知道很多事情齁，在当下没有答案，你走过去你回头再来想的时候，你才发现啊，感谢主，原来我以前哦没有因为安息日要补习什么的就没来聚会，然后也没有因为想要跟同学出去玩没有参加宗教教育，还好因为放牛班嘛，不用补习，因为补也听不懂，感谢主，就是还好。我就是，当然不是说补习不对，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真的标准答案，就看你自己跟神这份信仰你怎么去看待。然后对，你看那个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人吼真的会有无助彷徨不知道什么样，真的是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答案的，人家只说一句看你不顺眼就把你叫上去了。你在路上走，现在很长新闻就是这样，就是不能乱看哦，眼睛不能乱瞄。你可以看这个，譬如说我看你们，我顶多一秒我眼神要移开，因为两秒人家就会觉得你干嘛一直看着我，是不是想对我怎么样？所以现在真的不能乱看。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要跟人家去起什么冲突，就是我们还是把我们该做的本分做好。那像约伯在这里，他很长就是每一天都是会献燔祭，因为怕说他儿子弃掉神。然后你看魔鬼这时候就来啦，就是天使在神旁边嘛，然后魔鬼就来了。那神问说：“哎，撒旦你怎么来了？”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魔鬼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啦。你看我们常聚会，常做圣工，我们都觉得很妥当很稳了，对不对？那我读书也是这样，我都觉得说感谢主蒙上一间高职，我也是很认真把它念完。念完之后我就想说，因为后来我也就真的有参加总会教员讲习会，然后回来当实习教员，然后当正式教员。然后那时候我们板桥就是人也没有很多，那我就想说我之后读书吼，我不要离开板桥太远，我跟神这样祷告，我希望可以板桥近一点，这样我还可以回来板桥帮忙协助圣工这样。然后当然我第一次考试就没有上，因为没有读书嘛。然后但是后来我重考，那重考我还是我就真的很认真读书了。然后结果我也因为这样跟神求，我真的觉得不是我多会念书哦，真的我很不会念书。我考英文是怎么考的？大家都会看题目，对不对？我不是看题目，我就是答案卡直接拿来画 B C B C B C B C， 哎，就这样。所以我不到五分，不要说五分钟，我两分钟就写完了。哦，我是这样子的哦。但神让我考上离我家很近的，以前叫做亚东工专，现在叫做亚东技术学院。那时候，在我那个年代啦，二十几年前哈，就是亚东是私立还不错前面的哦，我就哦感谢主呢，就觉得有时候神真的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不是不听，他只是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懂得去依靠神。如果你们不去依靠，你会觉得说，像看约伯这样，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哦。魔鬼来说啊，是因为你把他圈住，你把他保护住嘛。啊不，你把这拿掉，你试试看，看他是不是就丢弃你。有的时候神真的会考验我们， 啊，我们也会向神祷告。那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向神祷告说，我希望可以帮忙做圣工，神垂听，但我自己也有努力啦，不是说啊，神啊，我就逼气逼气，你就让我答案都是逼气逼气，不是。但神真的会垂听，后来我就真的留在板桥。那我觉得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国中真的不会想，太会玩了。然后高职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然后后来真的吼上二专，我是念完二专再念二技，所以等于说我二专就是很感谢主，我还可以留在板桥。那念完二技是我先去二专读完去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开始工作。那工作的时候呢，就讲到这有时候真的吼人不要太老实。为什么不要太老实？我二专念完，我去，念那个，我二专念机械，然后后来我的同学说，我们不要去工厂当那个黑手，我们来念那个资车学写程式好不好？那时候民国九十年的时候，那个现在程式员叫做 Java 刚出来。好像还蛮夯的，然后那时候我那个二专同学就说，不然我们一起去学那个 Java 好了，然后回来出来找工作应该 OK， 坐办公室凉凉的，坐在电脑前面这样打程式，这样应该不错吼。我就想，哦，好啊，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学完之后，然后半年之后，我们就要学完准备找工作。那当然资策会帮我们介绍嘛。然后，那时候。因为资策会有 PO 那个职缺，所以有很多公司会来，然后突然间有一家公司打电话给我，然后那间公司在内湖，然后我想说，人家打给我，我们就去嘛。然后那时候内湖没有捷运哦，我从板桥骑摩托车去内湖要一个半小时，然后到那边那个大楼又旧旧的，然后他带我到地下室的餐厅，我就觉得这餐厅还有点脏脏的呢。然后我就想啊，没关系，反正我只是先来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呢，那个主管就问我说，你以前读机械的时候，我说对，那你会程式吗？我说有的时候我有去念那个资策会学那个 Java 半年这样。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写 COBOL 的，这个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因为这个以前银行用的，现在很少，但还是有了。我说 COBOL， 可是我是学 Java 的呢。我说没关系，那你 COBOL 都不懂对不对？我说对，我们就是要找你这种不懂的来从头教。我说好吧。那他就说，那你这样，你明天先来，连续三天先来听课听听看。好，然后我就连续三天来听。那听完之后，不是很懂，但是大概稍微知道，因为程式的架构大概差不多，就是语法不同而已嘛。但是连续来三天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好远哦！我来一个半小时，回去一个半小时，我一天要花三个小时。我三个小时以现在，你看，三个小时开车都开到嘉义去、台南去了。我想，我每天要这样子三个小时吗？后来我就打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先讲那个老板上完课三天之后就说，你可以来上班了这样。然后后来，我回去之后，我就打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跟他讲说，主管，我这个可能觉得每天就是要花三个小时通勤，虽然老板很愿意教我从头开始教，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样车程会让我有点负担，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然后后来回去资策会，老师就问说，你们谁最近有没有什么面试的机会？我就说，老师我有。然后那家叫做财经，那不知道是什么公司，公司好像旧旧破破的，然后还在内湖很远。他说，等一下，财经，你说财经你们知道财经是哪一家吗？就是银行跟银行间，我们现在不是 ATM 要去插卡提款，我现在在国泰世华，你假设你的卡片是中国信托，你插卡下去，你要领那个国泰世华的钱，然后中国信托就会发交易给财经，这是公正的第三方，政府承认公正第三方，然后财经再来给国泰世华说，要扣多少钱，好，那个钱就出去到财经，然后再到中国信托，你前面那台 ATM 钱就跑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财经呢，就是都不用做什么事，他就是每一家银行都要，不是都要有手续费吗？ 啊，就是财经也会抽一点这样，啊，抽多少我不知道了哈。然后反正这个财经公司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我就 坐在中间领手续费这样就好了。所以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原来财经是这样呢。那神那时候安排给我一条这么好的路，我什么都不懂，啊，神就要让我去那里。我如果从那时候到现在，欸，我差不多快退休了哈，91年，现在111年，二十年，我如果在财经，如果又是旧制，你看那时候，因为财经不会倒，什么时候倒？就是中华民国没了，不然它不会倒啊。欸，那时候我如果在那边，我真的现在是可以说躺着等退休了，但我自己就觉得好远哦，我就回信说，不要去。结果你看我现在的工作，国泰世华，我还是在内湖。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神帮我们安排好啊，你自己把它推。你说你我用我人的角度，这样不好，那个太远，这个什么条件什么不好，但神明明就安排了，最后我们还不是要这样走。所以有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你真的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工作真的是有时候神帮我们安排好，我们如果可以就接受，有信心接受，即便你觉得有什么挑战，你接受，你事后的果实是甜美的。那坤达当初一年前找我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那时候也觉得说，我在国泰世华14年，我想我也稳稳的啊，然后写程式，后来现在没写程式，现在当专案管理，这样就是带一些人，然后把专案做好。那时候也觉得说，哎，稳妥了，还是不算是公家，但也算铁饭碗，因为在银行嘛，没事，你没犯错，不会把你辞掉。然后结果在昆达邀约完没多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10月18号，国泰世华有一阵子中午大概11点半到下午，你不管是提款卡要领钱，或者网络银行手机 APP 要转账什么的都不行，哦，然后刚好那我有负责一个案子，我们就是在10月17号上线的，那时候我就是专案经理，然后上线完18号就出事。那一出事呢，就是我还是诚诚实实的说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跟长官报告。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在职场上有时候不太能说实话，因为这种事情就是政府金管会也来查，银行局也来查，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啦，我们遇到什么事我就如实说，如实呈报，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能太老实说，所以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情况呢，就让我觉得说，哎，好像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难道我们连诚诚实实说都不行吗？那所以那时候刚好我那个小女儿出生，我小女儿7月出生，然后10月份遇到公司遇到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稍微转换一下？因为那时候我跟我老婆讨论，就是她育婴留停半年，她到年底隔年换我育婴留停，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这样，也许是神的意思，想说让我趁着接下来的育婴留停，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要转换跑道。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趁着隔年，我隔年3月开始育婴留停，我就开始做一些准备。那准备什么？就是我觉得说，也许主耶稣觉得我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差不多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好，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我就是想要报考神学院这样。那我也准备了，然后到因为我年纪超过，所以我还要等二招。那等好不容易等到6月份，哎，还是6月份知道二招的机会，我就赶快报名。然后报名之后8月考试，然后我就想说，好，差不多。所以我在育婴留停的时候，我每天都有在准备，这样读书准备，读圣经这样。 然后到八月考试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们去考六个，好，最后三个过，三个没过，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就是没过的其中一个了哈。那为什么会，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主耶稣，我想做事，我要为你做事，为什么你没有过？你说我不是笔试没过，我笔试有过，我讲道也有过，但最后，好，反正就是没过嘛。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主耶稣，我有心要帮你做，为什么不让我过？啊，怎么会这样？我又没犯错啊。哦，我觉得我该尽的本分都尽了啊。哦，为什么还这样？约伯，他不是很正直吗？敬畏神，远离恶事。结果摩尔说：“你就是把他保护住了啦，你把这个保护拿掉，他是不是就倒了？”那我当下，我感谢主，觉得神让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婆。我们在晚上十二点多知道这个情况，老婆才说：“哦，感谢主。”就是因为老婆在我在之前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很支持我。他说：“他就是知道。”真的没过之后，他才说感谢主，就有点像亚伯拉罕，神要求他把以撒献上，你看他一百岁才得到独生子，那亚伯拉罕叫，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不敢说不，就献了。那老婆也说，当初我跟他沟通说我想献身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心里也很想，他也愿意他的另一半，所以他很支持，所以不管我们小孩，然后工作，我觉得神真的很看顾我们。在那个时候，神安排很多面试的机会，人家主动来找我老婆，然后那个薪水就是都会变很高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甚至还有一家南投的药厂找我老婆这样，然后我们就甚至联想说，哦，老婆也要全，我们就要全家搬下去，然后老婆也住台中，然后到南投半个小时车程，然后我们就想说差不多很完美了，人的计划很完美，但神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觉得，就是像大卫想建圣殿，但是神说你流太多人的血，你的儿子可以。那我觉得也许神觉得说我的个性不适合走那一条路，但是不走那一条路，难道我们就不能服事吗？我们还是可以服事啊，难道那一条路被断了我们就不来聚会吗？没有。所以我觉得也许神不一定啦，但我不知道未来还没有机会，但我会坚持然后继续做。但是老婆说她觉得就像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她也不敢拒绝，所以老婆也没拒绝，甚至老婆很鼓励我。然后最后虽然没有过，但是老婆说感谢主，她可以勇敢的面对神。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要献身，他没有说不行，你不能丢弃我们。没有，我老婆没有阻挡，而且还鼓励我，所以他觉得说也许我们这样子有神的意思。然后经过工作的波折，然后我现在又回去公司上班了，那没有因为这样就是同事对我不好，就是同事还是对我很好。所以我当初觉得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被主管有一些误会。那这个误会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们都老实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怎么还这样呢？我还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其实这里约伯就说，有时候不是约伯说，神说你什么？你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其他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有的时候神说不定就是要锻炼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懂得依靠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这里新约圣经258页，这里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其实神希望我们软弱，为什么？因为你软弱，你才会依靠耶稣啊，你才不会觉得哎，这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来的，因为我的能力，所以我才能够有拥有这样子的工作，我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学位，因为我能够念好的大学，我能够找好的工作，都是靠我。其实真的是靠我们自己吗？不是，是靠神。如果没有神给我们机会，你再好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去。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这样，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念完资策会，我其实有一间 Java 的公司，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就是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我去面试那间 Java 公司，他开给我35000的薪水，我想哎、欸、还不错哦、喔，然后就想说要去了，然后要离开之前，他问我说：“哎、欸，你还没有同学要那个一起工作？”我说：“有。”他说：“那你把他找来一起面试。”我说：“没问题。”我就把我最好的朋友跟我一起念那个资策会的朋友，跟他讲说：“哎、欸，我那家公司有什么？你明天可以去面试。”好，就隔天他去面试，然后回来我就问他，哎、欸，你有没有上？他说有上了。然后我说，哎、欸，我也上了呢。然后那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去工作哦。然后可没想到5天后，我接到电话，是原本帮我面试说要找去的那家公司，他打给我说，哎、欸，那个，哎、欸。哎，严信成哦，那个不好意思啊，本来跟你讲说什么时候要来上班啊，但是因为我们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就你就哦，我说哪一个更好的人？他就说某某某。我心里面想，这个人不是我推荐他去的吗？啊，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啊，怎么会这样？对你会觉得很怎么那呢？就是一般人来讲那呢啊，我不是人家说要找朋友啊，我听了我找了，结果。朋友上我没上，这有没有答案？其实早就有答案了嘛。神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许神觉得那个不适合，我们人眼光觉得，哎、欸，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但其实说不定那不好。所以神用他的方法，让我们不要去面对那个试探。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面对是什么？因为你面对了，你承受了，你经过了。你才知道，之后别人我们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可以站在他旁边，拍拍他，跟他讲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那这样就好了。我陪你一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安慰人，你要跟他讲圣经神怎么说。遇到事情人，难道他不知道？他不懂吗？他什么都懂，他也知道，但他就是遇到了啊。啊，怎么办？问主耶稣吗？主耶稣会跟我们讲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主耶稣不会有声音。啊，这时候怎么办？就是有同样经历的人，你经过了，你可以跟他说，我也跟你有同样的感受，我知道，我陪你一起祷告。就这样，我觉得答案是什么？你可以说没答案，也可以说有答案。我觉得答案，当问题真的没有答案的时候，神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其实超过很多时间，不好意思。那我想说，我就简短见证到这边。那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谢谢，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刚刚听严信成弟兄的见证，在我们人一生成长的过程里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的考验挑战，还有我们在寻找这些答案在哪里。有时候我们真的找不到答案，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人是不足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人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有神的地方才有答案，所以我们要寻求神。当约伯他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也是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记，从第1章看到42章，看到40章的时候， 神就开口讲话，谁能与神争辩呢？你到底是谁？你可以跟神争辩吗？后来神就是答案。所以之后耶伯他就说，我以前风闻有神，现在我亲眼看见神。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我们人真的是不足，而且是有限，莫非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后来神给耶伯加倍的祝福。你看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在小时候他去看哥哥打死哥利亚，他信心很好，他用那个石头，用那个锯弦就把哥利亚那么强大就可以打死，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说征战的兵器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小时候就这么有信心。但是当他面对扫罗还有很多这个考验当中，他也深深体会到他真的虽然是神要高立他做王，但是他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诗篇，大卫写了非常多的诗篇，为什么？因为他内心在寻求神，在找一个答案。我们如果走到新约圣经，你也可以看到保罗，他以前不认识耶稣，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一个严守律法，他也在找答案，但是神也给他非常多的考验。他在腓立比书当中他就讲到这个我无论是处丰富或有余或不足或丰富这个我随时随在都得到秘诀。今天的答案就是我靠着神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有神的地方一定有答案。但是我们人的答案不足，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刚刚严弟兄也引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身上的一根刺，保罗为这根刺找答案啊，他祷告三次，他真的找不到答案，但是神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靠神，你就会刚强。这是他深深体验。所以我们人应当仰望神，耐心等候神，要寻求神。刚刚我也听到他在学生时代工作当中他也有很多他个人的一些面对的考验。之后因为他要报考神学院我本来以为他考上，因为他那个之后我听到他当然或许这个也是一种挫折，但是他的太太也给他鼓励，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像亚伯兰献以撒，你既然愿意献上了神的旨意总是美好。那相信呢，虽然他没有献身当传道，但是一样可以投入教会的侍奉，热心在圣工上来帮助教会。因为神安排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侍奉的路你要全时间奉献，有些人是半时间奉献。所以感谢主那这个严弟兄还有他的哥哥还是弟弟，严执事哥哥都是很爱主爱教会的那个板桥的严执事严信忠严信成。那我们每个人在身上都要有神与我们同在的印记，那相信呢神会加给我们力量。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也谢谢他今天的见证。